这个慧修啊，就是八正道当中的正见，翻译正思维。所以总合起来说啊，正常慧修就是出世正见。那么新来说过，这个慧修啊，就是八正道当中的这个正见。那么还有哦，这个正思维，这个正见哦，简单的说过，就是个总合了啊，啊，对这个思想的一切也认识的清清楚楚，啊，不被这些所困扰。那么更进一步说，对出世间这个清净的这道理，也能啊以正确的认识，或者呀一种体悟。那么这样子啊，你学这个佛法呀，有这样这个境界喽，你活在世界上，活在世界上，他才能够啊不为这个世界的种种所困。那么更进一步呢，你才能在这个出世法当中啊，那个境界的真实的领悟啊。因此哦，在这个神性上哦，他经验经验呢趋向于清净啊，解脱的自由了。慧真思维啊，就是说要真正的这个思维，这种思维啊同普通的思维不同的，就真正的这个思维是什么呢？就对这个佛法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啊把握住了，得到一种啊极其正确的这个认识，任何样的啊这一个违背理性的事情都不去做了。为什么呢？知道做了啊就不得了了，不做呢他就能够这个智慧一路上升，让自己啊心里啊清明，让这个身心啊啊让这个身体哦也能够走上啊这个正常这个轨道，这个才叫做真实为的。所以总合起来说，因此啊这个总合起来说，正常慧修就出世正见，是这个正常慧修，这个正常上面呢就强有力的意思，就是正常。是这个佛法当中啊所说的这个三学当中的慧修，它是啊一种强大的这个力量啊，就是出世正见啊，就是说过真正啊有了这一个慧学，就是啊超过了世间一般人所见到的所执着的。他现在呢是说这个世间所执着的啊都是一切的错误，让这个错失的这个佛法就超过于或者超生于世间啊一切法的呀一个智慧的关照啊。因此呢把世间的困扰解除，把错失的这个光明哦，哎，能够作为自己哦做人做事的一个依准，就出世正见。什么是正常慧修啊？为了作为解脱的一致修慧叫正常慧。那么现在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正常慧修，就是说个你学这种智慧是为了啊得到解脱，作为解脱的意志的一种力量啊，来学这个智慧叫真常学，叫做啊真常慧。要是更简单的哦解释明白，就是说你能够哦啊以这样的这个智慧作为啊解脱的一种力量，或者啊一种啊意志，就让你要是这个做人的方面一步一步的一个上升啊，这向光明哦，再也不会啊多落到这个黑暗当中，这个叫正常慧。 这当然不是数字数件，而是究竟的真实回流。如果这一种哦，并不是说世俗的这个之间，这个世俗的之间哦，也还是有它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学术思想理论境界做根据，有的哦也还是有很好的这个价值。但是啊，不管这个世俗之间它的价值多么高，你要是啊和这个出世的之间比较起来啊，它都是差了一层，或者差了很多啊，而是究竟的真实忽略。如果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数字数经哦，是究竟的真实会。所谓究竟的真实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到了这种的智慧，让你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风云万象的一切都能够看得个清清楚楚啊，这要不像一般一样的七行动令哦，都是想的妄想。等到这个待人接物哦，老师啊用种种的花样，用种种的这个手段，你有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他这些东西啊就这个不惜得再那样做了。那正因也如此，如上面说到的，知善恶，知一报，知前生后生，知凡尘，都还是佛教的世界真经。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真经啊，也是啊这样子啊，如上面说到的知善恶啊，在这个五乘功法章当中就说了，要知道善恶哦，知道一报哦，啊，知道这个前生后世啊，这一种啊很重要。我们这个中国人哦，特别是经过了共产党啊以后，什么叫前生，什么叫后世都不去管它，只有这一生啊。那么在这样一种生命观之下，把自己的生命啊看得极端极端啊，许多的这个问题啊就从这儿来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当中讲生命，要知道过去中啊有生命啊，未来中也有生命，现在的生命呢是不离开过去生命的感得啊，又能引起未来的新生命啊。只凡尘要知道啊，我们决定是凡夫，过去或者现在也有许多人啊成为圣者啊，都还是佛教的世间真经。尽管你知道这些属于三力方面了，但是哦，这还是哦这个世间真经。就世间真经，你知道这些啊，它可以让你啊心神是做一个好人。但是你如果不根深于成立哦，去了解这个出世真经，他有的时候一个不谨慎，又啊退到啊这个世俗之地上来的了，还是以人的生死反复，为了无真理不烦恼的解脱，要有出世的真经。那么现在这个佛法最主要的什么呢？就是无真理。这个真理哦，它是超过这个世间性的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差别啊。假如说你误入了这个普遍的真理了，那么这样子呢，你这个内心上的这个烦恼啊就断掉了的解脱，也就是这个身心啊真正的啊能够自在了，要有出世的真理。是如果你要真正啊能够得到解脱，没有出世的真经啊就不行啊。什么叫出世？就是超过和胜出一盘世间凡夫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出世呢？就是超过了啊或者是胜过一般世间凡夫的意思。 那么现在啊，说金凡亏身上金本，死犯木生解脱机，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和圣人比较起来，自己要想想哦，一切个都是凡夫哦，就说个要警觉自己，你老是这样子繁琐下去不对哦啊。那么讲的要堕落愧身，因此心里面哦说啊，时常一种惭愧心，如果过去或者现在的人，有的呢是成了圣人，有的呢是他学这个圣人的，那么你能这样子啊，他才能够上进哦啊，四凡木生，所以呢就得进一步哦，如果你老是哦啊，以这个凡夫的心境去啊啊起心动念哦，总不对哦。如果此番木生，如果你羡慕那个僧人哦，解脱机哦，如果这个啊才是解脱的这个基础。那么现在如果什么叫做真理哦？真理之本三法印，四说世间之实相啊、哦。如果有人问说什么叫做真理哦？说佛法当中说的真理哦，就三法印哦，这个世上讲哦，啊，住行无常哦，你看嘛，我们的身体、外境的一切，或者是古今的一切，分分明明摆在我们眼前哦，啊，总是啊无常哦，啊，当然哦，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无常哦，你造了这个业啊。它是要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啊，那么是无常哦，眼睛闭就没事，这是邪见啊，无常才能想去，无哦，没有你心当中所想象的那个真实常住不变哦，永恒自在哦，快乐哦，没有那回事情哦啊，三法印哦，法印呢是说你懂得了无常无我喽，他就能够啊，静静静静的。趋向于真实解脱，三法印，说这个三种的法是绝对如此的，啊，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哪一个空间，它都是啊普遍于这个三法印的，四处世间之实相哦，这就是啊四处世间的实相，为什么呢？这个无常是世间的实相嘛，你什么人也不能改变它嘛，啊，那么这个无我是共四处世间的实相。这世间上也没一个真实的我，在出世的真理上，在佛法上来说也没一个真实的我、嗯、那么至于说的这个涅槃哦，它是个纯粹的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真实相啊、嗯、真理就是三种事情哦啊、嗯、那么现在说或是误解真理的真言，或是立烦恼啊，立烦恼的物楼真见，都叫出世真见。在说明上，现在是注重于善意、真实意的之见。那么现在说啊，什么叫做善意啊？什么叫做、啊、真正的善意啊？就是我与彼故成圣。不起何意真空性，自我与彼故成圣，这个圣也把它改掉，就改成书生的那个圣啊，在这个本文上不是有圣意嘛，最后的一句啊，现在是注重于圣意，出个事物与彼故成圣，出这个佛法呀，出这个真理成为书生，就是说、啊、从这个世间上啊，种种的道理和佛法的道理啊相对起来说，你没有任何样的一种道理超过了这个佛法，相反的呢，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个道理固然把世间的这个真实说清楚了，更能把出世间的这个道理啊悟真的更究竟更清净啊，所以这个叫做殊胜哦，不起何意真空性。那么现在说它有什么作用啊？ 你证而了这个殊胜的真理哦，这一运用啊，不会啊再起烦恼了，更不会因烦恼啊做这个种种不合人性的事情来的了。换句话说个，真正不起这个怀疑了，所以你起个都完全清净化的了，清净化的正空性哦。是说个正而道是毕竟空性的了，这个空什么呢？就是没有一点人住啊，没有啊一点挂碍的，就像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虚空一样哦，啊，他这个当中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意义，那、啊、他自己本身没执着，他让许多的东西、啊、都从得过，也都啊容得下，啊，这个、啊、叫做这空性。要是啊纯粹的就这个佛法的空性来讲，说一切的烦恼还没除掉了，啊，一切的清净的这个功德呀、啊、也完成掉了，这个就是空性，啊，这个就是空性。慧，凡愚不仁，在佛法所修的一切功德中。不然是究竟的，有了不然呀、啊、可说到了家体悟真理解脱生死的大事，已经能够承办涅槃成大门，已经打开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慧呀、啊、印度话叫做不然啊，这个不然呀、啊翻成中华啊，叫做这个智慧。其实个从那个佛法的这个深意来说，他那个世间的这个智慧啊就不相通的。不过呢是没有更好的语言能把它呀翻这个和这个般若的一相近。那么现在只有冥想呢要那个慧啊来形容它哟。啊，那么现在这一种慧啊它是清净的智慧。啊，是对这个一切个都去除了这个染污了，这个叫做般若啊，在佛法中所修的一切功德中，是说在这个佛法当中啊所修的种种的功德当中，般若是不是究竟的？是这个般若的功德呀、啊，是最究竟的。有了般若，可是到了家哟。是说你有了真正的这个清净的这个般若，那那么这把所修的一切功德与这个清净的这个般若呀配合起来啊，那么一名啊把这些功德啊回向佛道，一名哦也把这些功德哟、哦、去啊解决啊这个众生的这个苦难。一定要有这样的般若，他才有大慈悲哟。相反的说，你虽然有这个世间的慈悲心，你没有这个清净无染浊的这个般若呀，你虽然行慈悲，他还是和这个世间的痴爱啊相通的。一不注意，他这个情爱用的不正当，啊，反而引起众人流鼻哟。那么现在说，你有了这个般若了。首先啊是不执着于自己的一切，那么这样呢他一切个、啊、才能像那个大公大明处去发挥，就像那个大公平方面去发挥，他才能以大悲心哦。所以说有了般若呀才可以说到了这个家，这个家是什么呢？就是究竟的永恒的归处，就是家、啊从一本出家人所说的这个家寺庙哦，或者从一本家庭所说的这个家庭哦，完全不同的啊。体悟真理，解脱生死的大事，已经能够承办，涅槃成大门已经打开。那么现在哟、哦，这个说啊，远离诸相，尽实相，能断能净能圆寂。那个智慧是什么？就般若是什么呢？远离诸相， 这个祖先哦，譬如说我同人相处了，我时常哦总觉得个自己是对的，或者人呢障碍了自己了，就在这个人相五相上啊，引起众人的不愉快，引起众人的争执，甚至引起众人的斗争杀害，这个都是诸相引起的啊。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啊侮辱了啊这个无常无我啊，或者涅槃究竟的这一个般若当中，所有的相对的这个人相无相它消融掉了，进实相。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在进了实相，实相什么呢？就是普遍一切法的这个真理，就是实相。也就是这个实相当中啊，没有人无相对的。那么这样子啊，你才能真正啊进了这个真理哟、哦，啊，能断能精能圆寂。是说你学到这个无碍了，它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也能够净化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净化众生的身心。甚至于能够这个转眼复过成熟终身，这个都包括这个能见当中哦。能圆寂，这个圆是什么？就圆满一切功德啊，这个叫做圆哦。寂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的这个计较心、烦恼心、执着心完全啊停止了了，永远啊不会啊在发生了了，这个就是寂哦，这个叫寂。那么现在简单的说，这个四相般若呀，也就是啊这个清净无常的般若呀，它具这样的作用，具这样的作用。那么现在说啊，体悟了真理喽，去解除生死大事啊，或者是说过这个涅槃门已经打开了，说悟证若迷啊，大师般哦，究竟眼全悟恐怖。是观迷悟入了真理，也就是说进到了这个实相里了，入迷。这个迷啊，不是消灭了什么，是究竟的远离了一切的烦恼、颠倒或者梦想，这个叫做迷啊。不管你一定哦，要悟入了这个真理，才能啊，今日呀，远离种种的烦恼、颠倒、苦恼、妄想，啊，这个就是迷，大师般哦，这才是人生的大师哦，啊，相反呢，你即使啊，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大皇帝，你这个大总统，你呀，富贵呀，啊，可以说啊，太好了了，这都不是大师啊，啊，马上啊，这些东西啊，就要。是去的、那么现在说过真正的大师是什么呢？说过这个生死了了了，这也不会啊这个生死当中吐出吐迷过，所以这个种种无尽的大苦了了，这个叫做大师班，究竟安全无恐怖。那么你能这样的咯，他就能够究竟的这个安全哦，啊，没有啊一点的这个恐怖了。所以经常啊，就种种的这个比喻，就等于一个人啊说，在这个生死的这个险路上，哦，这个前面啊，这个生死大祸，后面啊是种种的强盗，啊，种种的邪恶的这个东西追到来了。那么现在说个拼命的啊度过了这个大祸，到了祸的那一边啊，哦，彻底的清凉安全，彻底的保障的了。什么样的恐怖啊，什么样的这个侵害都没有掉了。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悟入了真理，他也这样的啊，他到达了究竟安全，他没有恐怖了。如没有不然什么心们都不能都不能解脱生死。不然意思是根本呢，不然是领导者起悟祈祷一切功德的进修， 与其功德相应。在三学中，慧学最后为能得解脱的意志，而在八正道中却以正见为首啊。说过，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清净般若，不管是什么样的心门，这是包括的一起，参禅也好，念佛也好，持咒修密等等也好啊，都不能解脱生死。如果说是你光是哦依照一般的心门去行啊，你是啊为了自己，或者是说过弄得不好，都是为自己求佛报求感应，到了佛没求得到，感应啊不感应，哎呀懊悔了，这些人都不明过。假如说你有了这个不锐相应的了啊，那么你以这个不锐啊作为啊这个领导，在所修的法门当中啊，都配合到这个不锐啊去修学，就等于是说过啊，又在一个啊低音啊来说过，也是个光啊来说过，你要想繁殖的好，你要想这个路上照明哦，就这个低音往重组哦，你没这些东西哦，生活就平哦，行路也不方便哦，这是个世俗比喻哦。同样的道理，你买这个清净的智慧，你修修任何心门啊，它都是啊在生死当中不能啊解脱这个生死了。不然也是最根本的，不然是领导者。所以这个不然呀、是最根本的。这个不然呢也是个领头的。为什么是最根本的？为什么是领头的啊？我们不久要讲它的。起到一起功德的进修，一起功德相应。如果它能启发，也能指导啊一起功德。如果你要把这个功德做得好啊，不只是说无做的功德就算哦啊，要用这个智慧啊来啊去做这个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功德啊，你做去了，如果并不执着自己是做的去做的，不因为做这个功德想得到什么好处啊，只是说这是我应该怎么做的，我做了了感觉到心安啊，而且一想一做一要做，那么你能这样呢去进修哦，他也没去都妄想了咯，与其功德相应。如果以这个真正这个般若，这个般若呢穿脱在一起功德当中啊，都与这个一起功德相应。在善学中，那么这种啊这个善学当中，慧学最后如果戒哦定啊慧哦，那在这个善学当中哦，它是最后哦，换句话说是最根本的，那为能得解脱的意志，这个呢就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意志，也就是说要解脱非他不成，而在八正道中却以真见为首。那么在这个八正道当中哦啊，确认的这个正见为首，也就是说顶上说的不然是领导者哟啊，这说明了不然在佛法中的地位是彻实其中的，他是领导者也是完成者，这个啊说明了啊这个真正的清净的不然在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个地位，他这个什么呢是彻实其中的，就是说从头至尾，当然哦这个中间的过程哦很长哦啊，不管怎么样的此时此中他是领导者，他一名啊是领导一起功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力量或者一种光明啊，二名啊又是完成一起功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道理，你没有这样的正确的道理，你尽管讲慈悲或者修佛的，这个都是稍微有漏的。有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哦，他这个慈悲啊 就修得个更广大更清净啊。那么现在说这个智慧哦，啊，就这个般若是个什么，说般若光随照缕清哦，能道能行啊，能敲住。这个般若像什么，像光一样啊，说个世间上啊看起来清平不锐，好像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啊我们自己哦，啊低下头来想想哦，你稍稍遇到一点的困扰，就被自己的心困住了，也被自己所见到的起那么清楚造成的烦恼哦，啊是不是真正的光明啊？不是的，是如果你有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哦，不管在多大的黑暗当中，或者呀在多大的这个烦恼的境界当中，哎、嗯，有了这个不来了，光明啊照一照到，他自然而然把许多的黑暗危险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嗯，也都能消融它。或者说过这个不来哟，就像这个水一样，啊、嗯，当然哦，这个世间的水哦，它本身也有好的这个品质，也有差的这个品质。那么现在只是举比喻哦，这个般若智慧虽清净，它没有一点啊这个杂质，啊，而且呢，它能把我们这个情感上的种种这个灰浊的呀东西，它能过滤掉，让你这个身心啊彻底的清净，啊，那么这说明什么道理呢？能道能还能超度。如果你有了这个般若的清净智慧光哦。作为你的指导，你才不会啊走上许多的这个邪路哦，啊，那么你有了这个清净的智慧水喽，你才能得到这个真正的清凉的寒润，清凉的寒润哦，能超度哦。更进一步来说，这个佛法当中说这个度众生啊，一种助度，一种超度，就是说同样的度众生，这个小乘圣者他也度众生。他用的这个方法呀做得很啊，不会啊自在的啊变化，不会啊说深深的观察众生的根基啊，怎么样去适应他，然后他要得到啊决定性的好处，这个声闻声在这个方面就集结哦，就差了。那么现在如果真正修这个大乘菩萨的人呢，他用这个智慧啊升观，所用的方法也生巧，他能够随机应变，观察众生的根性，度众生的方法呀，用那个渠道好处，因此呢，让众生啊得到许多的这个好处，这个就是超度嘛。那么像这样，能道能行能超度，只有这一个啊，菩萨不共于声闻的这个清净的智慧嘛，现在说过。八正举手三六后十不如你智慧观哦，现在这个两句话呀就说明了啊，这个佛法当中啊他特别重视这个智慧啊。那么现在举这个事实上来说明，八正道正见也智慧嘛啊，所以啊八正道之清哦，他心从那个正义上出去，对智慧特别重要。三六后哦，在这个戒定慧当中啊，这个智慧也在后面哦。六度出个不是世界乃至哦，这个智慧哦，这个智慧也在后面啊，啊也在后面嘛，啊十不罗蜜智慧观。那么到了这个大乘法当中，接下来呢是说这个六不罗蜜。以后呢就这个四不罗蜜啊，就是除了啊这个前面的六种不罗蜜加上啊啊方便愿力智，方便愿力智这个四种，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四种啊都是从这个方便智当中开出来的， 都是从那个方面子当中开出来的。也可以说过，这个后面呢，这个四种是由于得到这个清净无漏的真正的福瑞啊，也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四种，可以说这个两种的这个说法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四部里面当中啊，这个枝啊和这个灰啊都是啊与这个不然相应的嘛啊，所以这样的看起来哟啊，它可以说也是啊这个领头的作用啊，也是啊这个最后的一个基础，更是啊普遍一切功德当中的一个核心啊，这就是这个智慧的可贵啊。在三乘共法的经典里，慧是有很多名称的，如慧、见、明、仁、知、觉，这是分为一类；正观、正见、正知、正思维，这也是一类；如是观、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见，如是思维，知法等，这又是啊这个一类啊。现在说，在三乘共法的经典里，说这个三乘啊共法的，简单的说，就是阿含经里面啊说。因为这个阿含经里面啊所说这个道理啊，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都是共同啊必修的法门，这个叫做三乘共法。慧是有很多名称的哦，说到这个智慧哦，这个名称啊多得很。那么现在呢举起啊大概的说，如像啊这个慧哦、金哦、明哦、观哦，那么灰哦，像这个不染哦、金啊、正金哦、这个明啊、观，这都是属于、啊、这个灰的。但这个当中啊，一个人，这个人啊，以特殊意的，不是说个忍辱的那个人，说这个人啊，对于、啊、这个智慧啊，内容的。深深的那个境界呀，这一般人哦，他呀学不上的，为什么呢？这个啊，非要以深深这个细心，也要啊有最高的这个恭敬心，还要啊这个心境啊跳肉，心境啊跳肉，啊这个刚强啊啊或者啊心境混乱的人不行，如果。要这个心境呢要能真正的跳入，那么他对这个深深的这个智慧啊，他才能够专心一意的啊耐下去学下去，这个叫做忍啊。所以这样的人啊，他是以这个真理而相顺的，以这个真理啊来印证自己的，这个叫做忍啊，这个叫做忍。知啊觉正观哦，这个正观啊，就是说啊，这是正见，这是啊和这个世间的啊种种的这个复杂啊，或者啊复杂的那个品哦，或者种种这个邪谬哦，都不属于正观哦。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当中是个正观，那、就是说个从这个种真不品的这个立场上。把这个四处世间的一切个都能够扼要的把它加以说明，让我们啊知道啊什么叫做邪的，什么叫做真的，因此去掉这个邪的，走上这个光明的正道，这个叫正观。底下的正见、正思维，这个意义啊都同顶上的意义相反。还有如事观，这个事是什么呢？就是个真理的秘密、就是观照的时候你要 和这个真理呀、不要想违反。那么因此呢，这个谁呀、就对这个法的彻底的了解，叫做是彻底的了解，叫做是如是观啊，就对佛所说的呀种种这个神法，你能够从这个神法当中哦一点透进去，整个的了解无疑了，这个叫做啊事观，这个叫事观啊，如是知哦，如是见，如是知见，如是思维等，大体上啊都是这样。坏了知法哦，师叔哥，这个法呀，你要来觉察它的。这个世间的人啊，可以说个种类很多，一呢就是非邪正那么清楚，糊里糊涂的，根本上谈不上知法哟。那么二呢，是个像世间的一个僧人，他对这个世间的道的论坛也还是啊一种啊特殊的认识啊，或者是个啊一神助之，但是啊真正的说啊这个法的真正的这个了义，这个了义什么呢，其实最深的义也是啊最正确的意义，他不一定能抓住的。那么现在说过为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佛陀啊，他对于这个四处世间的法呀就是这个非常精细啊透彻主导啊，所以知法。那么现在说过啊什么叫做啊这一个正法是正理邪偏气中道所入偏善事不变异啊，苏高这个正是什么，或者正观正道是什么，就离开种种的这个邪偏。什么叫邪偏呢，这个思想人的思想哦它都是偏在一边的啊，就是有的人哦主张那个心重要，世间的一切啊都是唯心，有的人啊主张这个物啊重要啊，世间呢许多的人哦啊是啊这个唯物是啊真理，这都是偏一边嘛啊，你即使讲那个唯心啊你偏在一边也不行，讲唯物偏在一边也不行。那么现在说这个真啊他离开了这个邪妄的这个品质气中道啊，他气活于这个中道啊，这个中道是什么呢，是恰到好处的这个道理，恰到好处的道理。那么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过，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般人看这个生命都是两极端的，一直说过这个生命啊是永恒的啊，哦你这一生是贵族阶级是皇帝阶级，死了以后咯还是贵族皇帝的阶级，这是个场景嘛。端是什么呢，我说过人一死啊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端哦这是两极端的一种境界咯，这个两种的境界啊都是恶见，将来啊都会得这个大苦楚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中道什么呢，说个生命的本质非常非短，它不是永恒那样子的啊，为什么呢，它这个缘起嘛，缘起哦它就随缘啊这个变化，所以不时长的啊，也不是短的，为什么呢，你造了这个一啊它还要随一个所生事干苦苦的啊，所以啊不是这个短哦，或者相反的是说你呢不去找我往这个行善，你可以完成了种种的功德，那么功德充实了也不是断哦啊，所以真正啊离了这个邪偏契合于这个生命不长不断啊，这样叫中道。那么现在说个什么叫做如呢， 那么现在说过什么叫做如呢？哦，说如偏生死不变异啊，如是观嘛，是啊、哦。说过这个佛啊，所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正法呀，它不是属于哪一个时间，也不是偏于某一个空间，是说在这个三世十方当中啊，它是永远的不变异的。哦，就是说过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你不管是过去、现在，乃至无尽的这个未来，它是个不变的定律。你什么样的这个大智慧，你就不能够破除这个无常不变的这个道理啊。当然，我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普遍的这个真理，它本身是清净的，你证得了它了，决定啊会远离生死，得到解脱。这个原则哟，在这个一般人看起来哟，也不大容易相信哦。但是啊，你有真正的修行体验，他一定会肯定的。所以说个这个真实的这个道理就是如，就他这个本身啊，他永远这样，永远这样，啊，不会要改变的，啊，不变。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说，在这个智慧最后当中，这个自发，如果你学这个佛法呀，你要好好的自发，啊。这个知识什么呢？就是对这个法的这个本质，你呀、啊、简直的呀，就是选择的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哦。如果什么是邪妄的，或者是偏僻的那个法，什么是清净的，是究竟的那个法，你都要啊简直的清清楚楚。用一个世间的说话来说，三恶是非要清楚啊。那么说的高深一点喽，啊，就是啊，这个究竟清净啊，你也这个要把握这个决定的这个准确。那么现在这个你要修学，你就要把这个法呀啊抉择的各如其分，它是个什么啊，你就肯定它是个什么，叫各如其分，佛中门。这个自发呀，啊，他一定要有智慧喽，啊，要有了智慧，他才能自发。以这个智慧来就这一句话，这是佛法的一个大的宗旨，也是他的最高的这个原则。皆是自佛破众妙。为什么要自发呀？这个自发最大的这个功能啊，和这个效应。皆是智慧，这个世间的这个智慧啊，或者世间的人啊，也许都是大智慧啊，啊，比如哲学哦，或者其他的这个宗教，他一直也讲这个智慧的，啊，如果这个世间的智慧，它有它相对的或者高度价值的一面，但是啊，你要追究到它最后的根本，说老实话。它都是以这个清和这个镜相应的，啊，它那神观处，它就有了问题了。那么像这些啊，这个世间上的人他不了解的，啊，别说一般人嘛，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了解。那么现在说过，你这个要有了这个出世的这个自发的这个智慧，啊，他就了解了哦，说这个世间哲学它那个品在什么地方。或者讲悟性啊，品在什么讲悟又品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呢，被这个微情微物困住来的人，哦，如果你用这个佛法呀来融化它，解释之佛，是吧？能够解决过被这个世智啊所缚的苦中迷惑，就是把许多的那些荒唐不经的啊。或者是说个种种不理性不理智的那些东西一扫而空，这是普宗妙。作为阿难说，缘起生生，次有故必有，次生故必生，无常空无，为世说假有。 这个底下诸位用心听了 这就是佛法的本质。这个文案后面有详细的这个解释，说出世的解脱法门，就是说这个佛法呀，他尽管也讲这个入世啊，为什么呢？你懂得了佛法哟，你不能光关起门来自己哦，去个人的解脱过，也要啊到这个世界上来教化众生哦，所以他也是积极入世的。但是啊，你不懂得这个出世的这个道理哦，你要是啊随便的入世哦，处处是荆棘，处处是困扰，就把你显死了啊。那么现在说过，你要先懂得个这个出世，从这个出世当中啊，能够养成这个正常的这个职业，就等于说是你要做一个游泳的人，一方面自己要能够不掉在水里面你死了，二方面到了必要的时候，那个波涛汹涌的时候，你也能跳下去，把许多的人啊也可以把他要救出来。他这个出世也这样的啊，你需要从那个出世的这个智慧上一份真实的领悟啊，了解修学正念，那么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许多掉在这个深海当中的人哦啊一点救出来哟。出世的解脱法门不外乎四谛缘起的二大纲，就是说这个出世啊解脱的法门不外乎啊这个四谛和这个缘起的二大纲，这个纲啊就是纲领哦，这个两种啊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到出世的慧学呀，因此啊说到这个出世的慧学，也就是通达缘起与之四谛的慧。那么现在说出世的慧学，总计一句啊来说，也就是要通达这个缘起，就指的四缘起，和知道啊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智慧。这些智慧哦，都不是世间的智慧哦，这都是个出世解脱的智慧。现在先从真经缘起来说，那么现在主要的呢，先从这个真经缘起。说过，这个缘起是佛法当中，不管是大小乘的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缘起的。你等啊，懂得了这个缘起的这个内容啊，你才能啊把自己的啊这个境界呀、啊、运用得非常正确啊。那么现在说过啊，发色发心不一回，突然道轨啊根见闻，说过你学这个佛法呀啊，要啊知道啊这个出世了。这个出世是什么呢？它一个原则的，就是你要啊从那个自发的当中，什么法应该把它甩掉，为什么呢？那生死法嘛，你不甩掉不行啊，发心。那么这个正常的这个法就清净法，你才能真正修行。所以顶上的那个法呀是中文的邪法恶法，底下的这个法呀是清净法，是正大法。你等要把那个邪恶的这个法解掉，它这个清净的善法才能行，不一会。那你要养成不一会的精神哦，有的人说过啊，用种种的佛法的方法谈了一大堆的这个钱啊，那么现在说我懂得了这个方法，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合理性带来的，现在用那个虽然快活，将来不久一定要打遭大罪恶啊。好啊啊，我随时把它甩掉做好事啊，这个就是不悔哦啊，不义。就是说你信这个法啊，并不是说过你信了这样的话马上什么都有福德都有智慧，不一定哦。为什么呢？ 你过去啊做了种种不理想的事情，你现在虽然修好了了，啊，那些古堡哦，你还要多少守一点哦，啊，你才守得住考验哦，那、啊，所以啊，在这个新生活当中，不过是有了大病大难，或者生死的这个大苦恼心情，他一年都不以后，这个才就是发心了。突然道归，成结文哦。那么现在说过，你真正啊能这样子不依会，他才能啊突然这个道归啊。这个道归什么呢？就是说这是啊上正道的一种归路，你一定要依照他这样做的。那么你做到了，你做上了这个正常的这一个轨道，等于说是俺们的这个才子在这个正常的轨道上去啊，这个使劲，他不会离魔哦，啊，也不会反复哦，在撑哦。再呢是说，不能自己撑上去，或者把许多人啊也一同而啊栽上去，稳得很，啊，不会啊再推转哦，啊，不会啊再有什么危险了喽。那么像这样什么呢？都从这个自发当中来的，你不自发啊，他不行的，啊。所以啊，这个第三个啊，就是与这个自法有关系的，啊，讲到这些地方，这个说法就不太容易懂哦，啊，但是你懂了啊，它许多的这个清清寡寡的东西哦，它就去掉了，就去掉了啊。那么现在说个这个错失的这个解脱哦，哦，这个就要讲到这个三思喽，啊，讲到三思喽，不管你讲四谛哦。或者讲十二缘起哦，他都要讲的三思嘛，啊，那么现在说第十信在，必之过问，不说未来气何留啊？那么这个真正的一个处事的这个范门，是个什么样的意义？是说个从这个时间的相对方面来说。所以这个时间哦，有过去啊，有现在，有未来，它不是个独立的，啊，就等于说你有了今天，今天不是个独立的，今天是与明天有关系的，那是透过了这个昨天才有今天嘛，你有了今天哦，也一定会有明天嘛，啊，它这个时间也是这样的，你现在不是独立的，是与过去跟着现在的生命。那么在于现在的生命啊，你也可以彼此哦，啊，这个未来哦还是有的，啊，彼此未或者彼此过去和未来，彼此过去和未来啊，不说未来气候流，它真正的一个出世解脱什么呢？是说过我们一般人哦，都在这个生死当中的生死海当中旋流不已哦。啊，这相续的生死嘛。那么现在真正的一个出世解脱过，是如果你修学的正确，如果是最高的这个理根，他现在就动了烦恼，也不再做这个染污意了。那么未来的染污的生命，他就不生气了。啊，这就是、啊、把这个种种的烦恼的那个流水要把它切断掉了，不只会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了。就是用这个一般这个钝感来说，啊，你能够真正的啊死为四谛十二缘起，久了，也还是啊把这个未来的有漏的神把它切断了，不会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流来转去哟、啊，啊。上面说到过的十二缘起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不过是烦恼起哟，啊。一干苦果的说明哦，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因续，并非生作而已哦，就是部分的分别发相的非学者，也每每如此哦。如真的这样，这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解脱生死呢？阿难啊，曾代表个这样的境地，因为缘起是很好懂的。佛就因此哦，为阿难说：“ 是圣神主啊，是缘起哦，缘起是圣神，圣神如大海一样的，不容易啊，是拖到底里的啊。那么现在说过，沙弥苏道哥的四耳缘起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一本的醒目当中啊，这不过是烦恼起嘛。哦，苏哥太相信因果哦，也有世间真经哦。苏哥，这是因这个烦恼的起，有这个染污的这个业力，是又啊感得到下一生的苦果哦，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因素。也许这个大意是说过，这个生死哦啊，它是无限因素的，不断的延续的，并非生造而已。说过这个生死哦，是由这个缘起的这个会议啊而有的。那么是像一般世间上人的境界哦，说过这个一切生命哦，都神啊创造的，或者都神啊安排你如何如何的啊，这个啊并不合理哦，并不合理哦。就是部分的分别发现的非学者也没有如此。进一步说，不但是世间上人这样子哦，就是啊部分的分别发现的非学者，这就是说这个佛法当中佛呀密度了以后啊，这个部派呀很多哦啊，特别是小乘部派非常多。那么现在说过，就是啊这个佛法当中部分的分别这个发相的这个非学者哦，比如说啊像这个一起有部哦，就这样子的也每每如此哦，是这个缘起流中哦，也还是这样的。如真的这样，这不过是缘起的世间真经，怎么能解脱生死呢？如果说过只是这样啊，这不过啊这个只是说过这是缘起的世间真经哦，从这个缘起当中了解了世间真经啊，是说过你造了业哦，一定要给这个生死的苦果哦，这世间真经哦，怎能解脱生死呢？你光是仅止于这个世间的真经，怎么样的能够解脱生死呢啊？那么现在说过，今止圣道即世真，不脱生死更解生。说过你仅仅啊止于或者知道哦，说佛法呀，说这个缘起哦，破这个圣道说，或者说这个佛法说这个缘起哦啊，这是啊世间真经，不脱生死更解生哦。像这样的说法，这世界上说它正见，但是就它的特殊功效上来说就不行。为什么呢？它不能让你出生死嘛，更解生，因此啊这个缘起的意义太深了。所以我们学佛法的人啊，要更要啊加深一步去了解它的这个深意，才能把握到这个佛法的真意。那么现在说啊，缘起生生不共事哦，为佛彻悟其底机哦。说过啊，这个缘起的太深太深了了啊，不共事哦，不共于世间。如果是就这个刚才的来说，还是不共于一般的佛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的一部分呢，这个不配佛法哟啊，它也是啊，出缘起。精神于这个世间真经嘛，啊，为佛彻悟其底机，说真正这个缘起哦，真是啊圣光的了不得，所以这个佛啊，他彻悟了了，哦，这个缘起这个底理，它来龙去脉，它究竟的这个真实哟，都能够说得个清清楚楚哦。那么谁啊现在说过啊，像那个阿难啊，这个阿难尊者哦，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他智慧已经了不得了， 啊，他度文第一嘛。但是啊，就他开始学佛的时候，他曾经代表过这样的经历，因为缘起是很好懂的，出国这个缘起哦是很好懂的，啊，就是啊破这个身招哦，啊，或者只是出国啊，这是啊啊世间的真因哦。佛家因此阿难说，啊，这个佛呢，因此就对这个阿难说，此生生处啊受缘起，出国此啊就指的佛法。所以这个佛啊，说的这个法呀，即生即生的地方是什么？就缘起法即生哦，缘起法，缘起是生生生生，如大海一样的，不容易啊，刺吐到地里的。如果这个大海也是古人的心境当中来说，是无边无敌哦，像大海的神光一样。不容易啊、哦！用种种的方法呀，能测吐到啊它地里的。要知道缘起是否在菩提树下正觉得来的，别说人，就是天、玉皇大帝之类哟、哦，木偶、梵偶、夜壶、花灯，也都是不能通达的。这是佛法超越时间，胜出时间的根源，当然生生即生，难通的既难通的第六缘起实在太深了。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了生死啊、哦、无限延续，这已经是很深了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缘起啊，是佛啊在菩提树下就证得来的哦。要是有人问哦，是这个佛哦在菩提树下证悟了真理咯，这个真理嘛是句广泛的一句话哟。那么究竟证得的什么真理呢？哦，说证得的啊是缘起啊，证得的是缘起。这个缘起啊，就四处世界一起发的真理之根。那么像这样的真理之根哦，啊，不要说是人嘛，就是天，尤其是啊，在这个古代的这个印度，啊，他们这个体的这个智慧啊，体的光明哦，看那个比人啊更充分、更究竟啊。那么现在说过，就是天、玉皇大帝之类。这个玉皇大帝哦，但是那个道理听的那个帝释啊，叫玉皇大帝之类的，我们中国人就是玉皇大帝哦。那母皇母皇，这个母啊也只能说起来，他也有大的福报哦，他也有这个世间的大智慧哦啊。所以啊，你说你要学佛法啊，他这个病才很高，你假如对这个佛法呀没有真正的人生，就受他所转啊。假如说你要学佛法，你要修苦行，你要精进忍辱，他频频的用那些哦种种的这个精进哦，或者种种的这个色哦来困扰你哦，总是阻挡你啊，不希望你上进。翻夜和花灯哦，这个翻印度话呀，印度啊就是梵天哦，啊，比之西方的宗教呢，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灯哦，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些人哦，都自称为是救世主哦，也都是、啊、不能通达的。如果他们啊，尽管哦，在这个世俗人的心境当中，看起来可了不得了了，但是真正的这个缘起，他必定能通哦，啊。现在说缘起超越于人天，四肢情不啊为梦极哟、哦。这个缘起的道理哟、哦，真是啊超越于人天哦，并不是一般人，更不是啊这个天哦所能知道的、哦。为什么呢？四肢情不啊为梦极嘛，就世界上的智慧，看起来虽然大，和这个佛啊。所以真的这个智慧比起来哦，哎，那真是太浅薄了。 就等于那个萤火虫的那个光和那个太阳光比哦，啊，不能比哦。后来啊，这个牛脊上啊，牛的那个脚印里面啊，啊，踩的那个脚印哦，所含的这个水哦，比如大海的那个水哦，比起来，那真是根本能比喽，啊，所以这个思想的智慧太浅薄了，未忘记，啊，是说过这个缘起哦，他连做梦都没想到，他根本不懂的，不懂的啊，所以。为梦机哦，现在说这是佛法超越世间，胜出世间的根源，当然圣成即圣成，难通达即难通达的了，缘起哦啊，实在太深了，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了神识的无限因续，这已经是很深了，再来观察。众生的生死哦，始终在这样的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转。这要是众生是生死，就超不过这十二支的虚离呀。所以啊，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虚离，有着必然性与普遍。心力从因果的不同此次而无解到我一些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坚定的心结哦，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等会再深入哦啊，彻悟更深的真意。现在说这是佛法超越世间，如果这个缘起哦，为什么这样生的呢？说这是佛法呀，超过了这个世间的，就世界上任何的天，任何样的这个僧人，都突不过这个缘起的这一关，胜出了世间的根源，这就是啊，超过了。这个世间的一个根源所在呀，当然是圣僧即圣僧，难通达即难通达的了啊。那么现在哦，说过当然哦是圣僧哦啊，当然哦啊是难通达即难通达的了，缘起实在太深了。如果这个缘起法哟，实在呀、啊、太深了，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因循，这已经是很深了。那么现在底下说明为什么深呢？就是说像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啊、哦，比如说吧，过去嘛是无明心哦，啊，思哦，啊。现在是事哦，那么这样就通到这个因果上哦，与过去的无明引起错误的行为，感到现在啊新生命的这一个啊地台相续啊，那么这就是事哦，就是个生死要投胎哦，它才能啊成为新生命的开始哦。如果叫十二支的因果相生，都是啊，这个因果互相生。换句话说，因变成果，果呢又变成因。啊，因果是没有这个自性，但是啊，它能够互相的一个转变，这个呢就不是一种直接的这个因果了。所以这个因果啊，就互相生起的，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因续，这就说明了这个生死的啊无限的因续。这已经是很深的了，这个已经啊就很深的了。简单的说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生命是过去的和哦一哦啊所感得的和理想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没有解脱以前哦啊死过去了，又有新生命的出现，这个新生命啊 你最要仔细的观察，是个苦恼这个东西，又从这个苦恼上面起烦恼，又引起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就这样子啊，因变成果，果变成因哦，因果关系个十种哦，啊，这个六环不一哦，啊，那么现在说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又因生果，有果又成因哦，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这个说明了这个众生这个有漏当中的生死的无限延续。就老是哦这样的延续下去哦，啊，这已经是很深的了，在这个一般人看起来哦，这个啊就已经是很深的了。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哦，他只知道如果现在的这个生命现象他承认了，啊，这一说到这个生命从哪儿啊召感得来的，你要问他他也不懂得哟，或者说这个生命过去了咯，又怎么样？你这个行为什么出现呢？他也不懂得了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之下哟，就显出来这个缘起真是深得很哦。再来观察众生的神识，始终在这样的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转。啊，那么如果再深一层来观察众生的神识，说这个众生哦。就是广泛的意义来说，啊，就佛也可以说是众生哦，他种种的功德殊胜。那么就这个一般的这个众生来说，我们这个众生是什么神奇的呢？如果这色受想行识，就是五种与烦恼相应的这个神性，啊，造了业哦，马上又感那个新的不理想的这个生命，这些众生。那么现在说到这个有漏众生的这个神识哦，从始至终啊，在这样的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转啊，就十二因缘哦，只要是众生是神识，总之是只要你是有漏的众生，你造了有漏的这个神识意，你就要超不过这十二支的序列，这个序列高就等于是次第的一个次序。啊，无明心是乃至到有生老病死，他有一定的这个次第啊，他一定要读不温暖的，这个叫做序列啊。那么现在说过啊，侧重生死啊，有序列必然普遍啊，云如此。说过这个佛啊，不管在这个营地和谷地当中，他呢观察这个众生，顶上的一个众啊，就是这个众生啊，我们啊、哦、他们哦，一起有生命的东西就是众啊。说这个众生若生若死哦，他有一种一定的这个次序啊，和他这个次第的、啊、这个排列啊，刚才说过了。无明有心行为色哦，生有老死有为苦恼哦，这就是他的序列嘛，必然普遍于如是。所以这个道理啊，在世间上的生死的法则来说，它必然的普遍的永远的是这样子的。不要说是啊这个一般人啊不能改变，就是这个佛啊也不能改变他，只是说啊，你能够依照方法去修学，你个人啊可以超出这个缘起。但是啊，往之一起有漏众生来说，有漏众生普遍的、永远的在生死当中流转，都跳不出这个十二缘起的。啊，现在说，所以啊是。二字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有着必然与普遍性的哦。因此说过，这个十二字哦是生死的因果序列，它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的。这要是有漏众生，它一定啊必然的这样；这要是有漏的这个世界，它普遍都是这样的。 从因果的不同事实而误解到啊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智啊，坚定的信解哟，这才得到了初步的啊啊成就。那么现在说过，从修修佛法最重要的这个思想的转变，最重要的思想的转变，是说过现在从因果的啊不同的这个事实啊，能够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这样你是有六众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必然理性啊，就说过都是在这个缘起当中流转生死哦，坚定的信解。你能这样子啊，坚定的这个信解，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是说过你能这样子坚定的信解了，那么你在这个方法上啊，才可以说得到了初步的成就。这个成就呢，就决定性的认识，知道了生死是怎么一回事情，是离不开这个十二缘起。好，我现在懂得十二缘起构成生死的作用，如果我现在反其道而行之啊，我个人啊可以超出这个生死缘起的，不是他的说法。那么现在说过啊，悟功离经更信解，不随速见随复事。如果说是你啊真正啊啊体悟到说过这个十二缘起哦，是一切啊有漏众生一切有漏世界的一个共同的理性精心界，你从这个地方也启动坚强的信解性，不随俗见随俗事。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啊不随这个世俗之见，世俗之见什么呢，生着的啊，或者是自然生的啊，这都是世俗之见嘛，你才能啊不随这个世俗之见，能够随顺这个佛啊这开始的，开始的什么呢，就众生的这个普遍六种生死的一个理智，是十二缘起嘛，不是旁的什么东西。现在说但还有再深入哦啊，彻悟更深的真理哦。那么现在说过像顶上所说的哦，已经够深了了，一般人听起来哦真的是马无头绪哦，哈，还有更深，还有更深的啊。那么现在说过欢喜悟热更深深，知晓法则超缘起，如果更要啊了解哦，更要悟入啊更深深的一层道理，自晓法则。前面啊只说明这个思想的序列啊，现在更要知道为什么十二缘起成为生死的必然的法则啊，是永远的成为这个金科玉律，生死的金科玉律啊。那么你能懂得个这个法则了超缘起，你个人的修学或者凡是知道缘起的人，他都可以超缘起。换句话说，他才能超出这个生死。好，下一次啊，说的开始缘起，总是说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为无名缘心，心缘事。这个心缘事啊，底下呀就是缘名事等等啊，听过的人已经知道了。要知道无名啊心老实，这十二这里因果相生是缘起的史实或缘起的序列，而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这是缘起的呀法则。因果所以成为因果，生死的所以成为生死，多离不了这个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的定律。这样就进到了缘起事物的一盘理性了。释迦佛呀，开示的 这个缘起，就是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啊这个因缘啊而起的，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或者是我或者一个真正的一个自心啊生起，佛呀又破除这样的生起，总是说次有故必有。这个佛啊在阿含经里面总是啊说次有故必有啊，次生故必生，这个底下记作解释什么叫做次有故必有次生故必生，就说明啊无明原心，就是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根本的呀无明，因为有了这个愚痴烦恼的存在，因此啊一切的错误的行为啊才会升起啊，这个缘啊也可以当引子讲啊，就是有了这个愚痴烦恼啊作为因素，所以嘛才引起哦种种的错误的这个行为。心愿是由于啊有了这个错误的行为，换句话说啊也就是啊从错误的行为当中造成啊种种的啊这个愚痴的啊这个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啊并不是说你造了一个就没有了啊，它的力量大得很，那是说过未来的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是啊就是未来新生命的开始的那个投胎式，就因为这个错误的行为积得太多了，因此啊引起未来新生命投胎式的这个产生。甚远老师这个当中啊略去了其他的了啊，一阵呢说到未来的这个生命啊，那么这个老死哦未来的生命老死哦，这个老死啊是以什么为因而生起的呢？是说过是由于生啊为因而生起的，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烦恼相应的这个生，未来的啊这个老死啊就不会有了。要知道无明心老死哦，那么现在修学佛法呀就是要知道啊这个愚痴和这个行为会在世俗过由于这个染污的这个身引起啊这个种种啊老病死的一切苦恼，这十二字的因果相生，是说这个十二因缘啊就十二种的这个生死的条件啊因果相生，它是因果啊互相生起的啊，过去啊说的很多咯，说过啊这个十二缘其实是互因果的，那么师叔讲你过去哦造了种种的错误的这个行为，引起现在什么的苦果，又从现在什么的苦果上啊起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这个意，引起啊这个将来或者是久远将来的这个生命的流转，这就因果相生哦啊，因能生果果也能生因，是缘起的实事，这个啊是缘起的这个实事，这说明啊这个缘起的这个现象和它的这个实事就是这么样的，或缘起的序列，或者说过这是缘起的这种次序啊和它的一个历史啊，比如说过无名哦心哦啊这个事，它一定啊是一这样的次序的，这个次序啊它不会啊 温暖一点，而次有故必有次神故必神。那么现在呀，三义成立书啊，说这个无名啊有了了，才会啊有错误的行为，所以此呢等于说是指的这个无名哦，必要就等于说个指的那个错误的行为啊，和将来的这个有漏的新生命。